翻开经本453面，453面，我们从第四行最后一句看起，此之四者，虽同名念佛，前前后身，持名虽在出门，其实含义无尽。事业心则浅，理业心则深。即事即理，则即浅即深，故曰彻前彻后。所以者何？理一身心者，一心即是实相，在最初即是最后故。我们从大师这一段的经论，才真正体会到持名妙行不可思议。那么前面四种念佛呢，已经跟诸位报告过，持名、观相、观想、实相，这四种念佛呢，如果把它展开来，细细去观察，它就包括了佛法里面的邪密宗教无量的法门。这也就是说，禅与密也不能超越念佛的范围。戒论呢，尤其戒得好啊，戒除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制止名号也是不可思议，因为这一句佛号啊，你说它浅很浅，你说它深呢，其深无底呀、是事也是理，所以大师在此地讲啊，彻前彻后啊，前是持名，后是实相。这个幕后两句注解里面有，在454面倒数第三行，彻前彻后者，理即事，故彻前；事即理，故彻后，前后不二啊，理事一如。这样的法门，确实不是一般法门能够跟它相比的。底下呢，我们接着看，说理一心。即实相，如上所言，理一心者，则能所勤消啊，有无尽尽，立生灭空有等相， 不即实相。这是把前面我们所说的实相的样子，在这个念佛法门里面通通具足。不但是念到功夫成就了，那当然不必说了，就是我们现在起心念佛，我们只论现前，我们现前这一句佛号是不是实相？如果是的，那这个佛号是真正不可思议。给诸位说，先前念这句佛号确确实实是实相。怎么是实相呢？我们在讲习当中啊，常常提醒同学，念佛要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你能够这样念呢，这一句佛号就是实相。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跟什么相应呢？跟实相相应。换一句话说，你有怀疑，与实相不相应。实相里面没有疑。你有夹杂，与实相不相应。实相是清净的，没有夹杂。你有间断与不相应，因为实相不生不灭。可见的这三个条件通通具足了，当下这一句佛号就是实相。能所情巧啊，能念所念，你在念这句阿弥陀佛，你不会想着我能念阿弥陀佛是我所念，是吧？如果你还想着这些，那么你就打妄想了，你就掺杂了这就叫夹杂所以能所情巧啊，能念跟所念呢已经合成一个了，就是一念这个里头密能所了不可得，又无见见又无是邪见，不是正见。前面能所是烦恼是情，是这个迷情呢。所以一切这个邪知邪见呢，也都没有了。所以这一句佛号要把烦恼念掉，把知见念掉，这样才真正的念到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实相，就是自己的本性，就是法界的本体。离生灭空有等相，那当然这就是实相。这是我们常说名号功德，这念佛的人很多，名号真实功德知道的人不多。他果然知道了，他念呢就会得力，功夫会得力。他念这句佛号，确确实实能够消灾灭罪。能够往生见佛，这个一点都不假了。
所以最初即是最后。最初我们的初发心念佛了，最后这是圆成佛道，这个很不可思议啊！这就是任何一个法门呢，都没有办法跟念佛了相比啊！哎，话虽然这样说了，信的人很少啊，不信的人很多啊。总认为这是念佛人呢自大了，自夸自大了啊，不是真的。这一般人呢起一种怀疑啊，那怀疑怎么生的呢？诸位念念无量寿经就晓得了，善根心少啊，啊，他的善根少，福德不足。所以听了这个法门不免怀疑，不免忧郁，这都是善根福德不足。所以这个法门一定要多善根多福德啊！这个弥陀经上所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就说明善根福德少了是不行的啊，不能接受的，甚至于听到了啊，把意思曲解了，解错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在455面抄啊问。其得称名变成实相，这个问得很好，紧接着前面而来的。前面讲持名就是实相，最初就是最后，这个听了真的会叫人怀疑啊！这里立刻就提出问题来。那么这一句言义里面有注解，说的就更清楚了。其得称名变成实相者，我们看言义第五行啊，一称名念佛了，是念念起灭，是生灭相啊，生灭不是实相。念是则有啊，不念则无啊，这是空有相啊，空有不是实相啊。能念是心啊，所念是佛啊，这是能所相啊，又能有所，这哪里能叫实相啊？称佛名号，一心远离，是言说名字心缘等相，是何言即实相也？他这个一句问题里面包含这么多意思啊！我们今天听人家这一句“其得成名变成佛像”，我们听了这句话不懂，他问的什么我们不懂。如果这样详细一说明呢，我们都懂啊。他问的有道理，不是没有道理。那我们看大师的答复啊，看这个第一行啊，第一行这个答复，答实相云者，非彼灭除诸相，盖即相而无相也。实在讲，到这个地方啊，已经叫大尽了，就解答的很圆满了。怕听的人还不懂， 下面再引证。要紧的意思，大师告诉我，实相并不是把一切相灭掉，住相是指什么呢？生灭相、空有相、能所相，以及颜色、名字、心缘等相，不必要灭掉啊，那才叫实相啊，不必要灭掉。为什么不必要灭掉呢？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虚妄你何必要灭掉它呢？那真有你才灭掉，它不是真有嘛，它是虚妄的，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嘛。啊，你要把这个虚妄相灭掉，那不是叫自找麻烦吗？啊，那就又错了啊。啊，譬如我们走在这个光明下面，照着一个影子，影子是假的，何必一定要把影子灭掉呢？用不着啊。啊，哪一个人讨会讨厌这个影子，一定要把这个影子灭掉呢？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他这个演义里面这个解答了，也解答得很好了啊。大约为实相者，非为灭除诸相而谈实相，即相无相啊，名实相也。这是真的啊，这个才叫真正的实相啊，即相无相。这是一个很深的道理，也是很真实的事实。全小以下，全教菩萨声闻缘觉六道凡夫不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个实相就是真相，不晓得真相，误以为这些相都是真实的，错就错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不知道这一切相的真相呢，这叫迷惑了。迷了之后啊，就造业啊，造了业呢，就要受果报啊，那个果报还是虚妄的啊。虽然呢，惑业苦啊，通通是虚妄不实在的，当体皆空，可是迷人在里面呢，他真的有感受，就好像做梦一样啊，梦是假的，但是做梦的时候在梦中不知道那个梦是假的，梦里面有苦难他真受了，哎，他真正有感受了啊。假如一个在梦中觉悟了的人啊，梦里觉悟知道我在做梦，晓得一切都是梦境，这就是看破了，这叫看破。既然是梦境了，所以里面一切顺利境界一开都不收，顺境没有乐受，逆境没有苦受，他心是正常的，这就叫放下，这就叫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没有障碍吗？ 何必一定要把那个梦破掉之后，这才叫实相呢？啊，知道那个梦啊，就是实相啊，梦境也就是事实嘛。啊，一定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就叫做实相。体上决定没有，那叫无相的实相。事上确确实实有这么回事，叫无不相之实相，可见的空有生灭能所，无疑不是实相。就是你明了了吗？就事实真相搞清楚了，就是实相。不明了，理也是妄想，事也是妄想，你决定见不到实相。见到实相的人，这也就是我们讲原始菩萨，原教的菩萨，实教的菩萨，实是对全数，也就是说明心见性的菩萨，他无论在什么境界，心地是清净的，是平等的，绝对不会起心动念，绝对不会分别执着。所以在这一点呢，我们修学要常常提醒，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还会不会起心动念，还会不会分别执着？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自己就要想想，我还是凡夫，没有能力了生死出三界啊！这样功夫念佛往生是没有把握的啊！不能讲不可以往生，可以往生，那要看你的运气了。那这个是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呢，的确要看个人的因缘。在你临命终时，最后那一念呢，是不是阿弥陀佛？如果是阿弥陀佛，就往生了。念一生佛，到临命终时，最后一念不是阿弥陀佛，那也没有法子。那这一生就不能成就。所以这个是决定在语言上。既然语言这样重要，才知道佛祖教给我们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的重要性。断一切恶就是远离恶缘，修一切善的就是我们要好好的修善缘，善缘能帮助我们道业成就。修道之人如果不是再来人的话，业障习气呢都很重啊，这个自己要晓得啊，知道自己的罪业深重，知道自己在没有学佛之前造了许多的罪业，这个罪业不一定是有形的造作，起心动念都是罪业。你看经地藏经上说得好，阎浮提众生啊，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怎么是罪呢？起心动念呢，都是利己损人。他是这样的心，所以他也是这样的行为。出家了， 出家要没有真正觉悟，真正发心修道，还是带着在家时候那时候的习气。那么换一句话说，到佛门里面造的这个罪业比在家的时候要重很多倍。那因为佛法这是僧团，是佛法的道场，你在这个佛僧团里面去挑拨是非、斗乱两头，这是破和人，这个罪过是堕阿鼻地狱。啊，世间搞这些东西，当然也有罪，没有佛法这么重。啊，因为一个僧团，他的使命是弘法利僧的。啊，这样一个神圣使命的僧团，你到那里去毁败他，这个罪就重。哎，所以俗话讲啊，地狱门前僧道多，这是有道理，不是随便说的，啊，也不是挖苦这些出家修道人，不是的，是事实。啊，就是世间造的这个罪业，在佛门里面造同样是罪业，那个前身呢不一样。啊，世间造的罪浅，在佛门里面造的罪重。啊，这个不相同。啊，所以学佛的人不可以不知道，不能不警觉。啊，千万做不得。既然学佛了，那就决定要在这一生成就，要在这一生成就，自己要常常想一想，我起心动念待人接物像不像一个佛菩萨。这就对，这就真正修行，早晚扩诵啊，目的就在此地。啊，特别是我们这个道场，早晨念四十八愿，念的时候想一想，我们的心愿跟阿弥陀佛一样不一样？晚上念无量寿经三十三到三十七品。这个五品经里面，世尊给我们许许多多的开示，这些开示都是生活处事待人的准则，我们有没有违反？有没有奉行？佛教给我们应当做的，我们做了没有？佛教给我们不应该做的，我们有没有做？晚课是反省啊，这叫真正修行啊，绝对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是念给自己听，念给自己反省。早晚课真正的意义在此地，所以宇宙人生的真相能够稍稍有一点体会，他在万象当中啊，一定不会执着，不会认真，不会造罪业。啊，他利用这个机缘修自己的福，修集自己的善根，绝对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去造罪去了，啊，去造罪业去了，啊，他不会的，啊，这个就是学佛跟不学佛差别地方在此地。那么下面呢，大师引经给我们解释经云：智
事语言介于实相，不相违背也。啊，这是佛经上一句话。云何万德洪明不及智士一语呢？啊，智士的语言，什么叫智士的语言？智是世间，智是智力。换一句话说，叫世间一切众生得到安和乐利，这是我们现代人提倡的安和乐利的生活。这些言语就叫做智士的语言。像儒家的四书五经就是智士语言。我们仔细去研究研究，它确确实实与实相不相违背。如果与实相要相违背了，这个书就不能称为经了。称之为经，用现代的话来讲，它就是真理。真理是超越空间的，超越空间，把现代的话来说，超越国家，超越民族，超越宗教，超越政治，任何国家民族地区的人依照他这个方法就都能得到利益，超空间啊。其次他又是超时间，那超时间说古时候用这个可以得到安和乐利，现在用这个一样也能得到，将来千年万世用这个还能得到，这才称之为经呢。为什么它能超时空呢？因为它是与实相相应嘛，实相是超时空的，因此它也超时空。唯有超越时空才能称之为经典。世间像这个孔孟诸子百家的典籍尚且与实相不相违背，那么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万德洪明还比不上四书五经吗？这是大师引证来说，这一段注解里头有，我们看注，注解里面第二段，智士语言介于实相不违背者，以正义实相。这个地方这个义字是不是一个错字不晓得，应该去把这个原本找来去对一对啊，因为这里正义实相这个义字在此地不太好讲。意思我们明了啊，大师是用这个世间的经典
啊，向四书五经来证明实相。这著所说法无非实相，故不相违背呀。虽说俗事，宜顺正法也。正是所谓圆人说法，无法不圆。什么叫圆人呢？正得实相就叫圆人。他的见解思虑是圆满的，没有欠缺的，没有见性呢，他的知见不圆。那换一句话说，他总有之处，有分别，有之处。我们常讲有棱角不能圆融啊。其如实相的人圆融正因为他圆融，所以他能够应机说法。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说法，他就现什么身说法，这是圆的，这是圆融的，确确实实能利益众生，绝对不会妨碍众生这个知见不圆的人会妨碍众生比如说他修的这个法门修得很好，他希望别人通通都修他这个法门，这就是知见不圆为什么呢？那些人的时候是不是跟自己同样的根性？如果根性不相同，我勉强叫他来修我这个法门，他不能成就他如果学其他的法门他能成功，他修我这个法门不能成功比如说这个人如果他老是念佛，我们勉励劝他念佛，他这一生真的能往生，能见阿弥陀佛我今天喜欢参禅，我说你别，我这个好啊，跟我修啊，他参了一辈子连个初禅都升不到上去，来生还要搞六道轮回，这是把人家这一生往生成佛的机会打乱。你说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这个太残忍了他是一番好心，但是所做的事情的结果非常非常残忍那么这个能念佛能往生人遇到这种善知识，这就遇到魔障啊，那不是善知，那是魔遇到他这一生就完了，所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我们这个杭州南路讲堂简凤文居士，他对于《坛经》《金刚经》有特别的爱好多次的在那里研究宣讲他也以这个方法来接引大众有一天他来跟我说我就提醒他，我说你应当向六祖的态度，你就对了为什么呢？我只教上上根人，中下根人我不教，为什么呢？没有分嘛，无分嘛我说你用这种态度呢，那你就是大慈大悲呀，你不害众生呢。我跟他讲他能够领着，他说确确实实中下根没分。那么换一句话说，修学这个法门上上根六祖是借上上根大乘根性都没有分那就对了。 那就没错了。可见的法门没有一样不好，一定要切记啊，要切记，要切理，不切理那是魔说，不切机叫白说了，没用啊，这算得不到利益啊，白说了。云人说法就是奇迹，那绝对没有事实不奇迹啊，因为它是大开圆解啊，它有圆满真实的智慧啊，所以虽说俗事啊，也是正法，与正法都相应。经云，我们看这个注解里面啊，注解里有预言的经说，一是清净一根，乃至文一记一句，通达无量无边之意，能演说一句一记，至于一月四月乃至一岁，诸所说法随其意趣，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若说俗间经书智识语言，自身业等皆顺正法。这个一段话了，我们可以引华严经做证明。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五十三位善知识只有五个是出家人，其余通通在家人，从事于世间各行各业，他都是正法啊。换一句话说，都能够与实相相应啊，经商的也好，做工的也好，从政的也好啊，教学的也好，当兵的也好，他通通与实相相应。所以说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啊，哪一行业不是修六度四身，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你真正觉悟了，通通是在行菩萨道，通通是修无上菩提，没有一法不是的啊。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咱念佛也不是呢？这一段里头有一个字非常非常重要，清净一根。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东西，这就是菩萨跟凡夫的关键的所在。我们的一根是染物一根，一根是染物根啊，能够把染物转变成清净，就是菩萨。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昨天晚上我讲完经之后，有一个比丘尼要想跟我学，还有一位居士啊，年岁也不小了，我看头发都灰白了，也要发心了，跟我到美国去修，问我要什么条件。我这个条件就是清净一根， 怎么样才能得清净一根呢？先去念经啊。我们这个小道场所依据的经典呢，总共有七部啊，《无量寿经》《弥陀经要解》啊，《连要解》都算上的啊，不是经文，连注解都算上的，《普贤行愿品》《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这是佛经呢，我们只取了四部。另外三种啊，都是智识语言，《了凡四训》《感应篇》《四书》，这七样东西啊，要把它念，念到能背，背得很熟很熟，就是你的心啊就清净了。啊，这个经里面什么意思呢？不要去想它，没有意思，就老老实实念就是了。一天念个十遍二十遍啊，念上五年，这个心就可以念得清。